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恩父，主，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给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请你洁净你的仆人，让他能够接受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能够带有的你的传讲出来，使得我们众人都有一个体会主的心，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的敬拜，也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段时间求你自己赐给他有声音，有恩典，有能力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帮助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虚心在你面前领受。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是生命之道，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可以渗透我们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那生命之道。所以恩待以下时间，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掌管我们心思意念，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在一百多年前的某一个下午，在英国的一个乡村田野，有一个贫困的农夫正在劳作，在他劳作的时候，突然听到远处喊了一个呼救的声音，他就过去看，原来是一个少年掉落在水里面，所以这个农民就奋不顾身的，跳在水里面把这个少年人救了上来。后来才知道这个获救的孩子是一个贵族的公子，贵族的王子。几天之后呢，这个老贵族，这个贵族的家庭就带了这些礼物来登门，向这个救他儿子起来的这个农夫要向他道谢，带了一些礼物来给他。不过这个农夫就拒绝，这个农夫觉得说，我只是尽上我的本分就这个少年人，我并没有想到要去什么回报。贵族这个家庭真的因为自己的孩子被这个农民救起来，真的很想一种所谓报恩，一种所谓感恩要帮助他，但是这个农民拒绝。后来在打听之下，知道这个农民有个孩子正想要去深造去读书，只是因为农民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供养他，所以这个贵族就建议说，那我保送你的孩子到国外去深造。那么这个农民也真的是觉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真的愿意这样的来支持他孩子，也真的很为着孩子，希望说孩子能够有出路，那么孩子也会读书。那么现在这个贵族愿意送他孩子出国，所以这个农民就很感恩的，就是接受了这个贵族家庭送孩子出国。那么多年之后呢，这个农民的儿子就真的从英国伦敦这个圣玛丽医学院毕业，因为他品学兼优，所以后来也被英国皇家封为这个 颁授这个封爵，然后他也获得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他就是亚历山大富莱明这个青霉素的发明者。想不到这个贵族家庭送这个农民的孩子去出国，结果这个能成为这个诺贝尔医学奖。话说那个贵族的被救起来的这个儿子也长大了，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贵族的儿子严重患上了这个肺炎。不过很感激的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亚历山大富莱明发明了这个青霉素，所以也医好了他，所以他很快就痊愈了。那这个贵族的公子就是当时的后来的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农民和贵族这样的一种互相的一种感恩图报如果当时没有把这个农民的儿子送出国的话，没有发明青霉素，也许这个贵族的儿子丘吉尔可能也死在这个肺炎之下不过就是因为说出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行动，那么他们也同时的这样的一个回报，那么我们看到说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传说，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回报。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耶稣治好十个大麻风，这段圣经，在这段圣经里面我感受到的是感恩蒙恩感恩，然后恩上加恩。因为十个大麻风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感恩，而感恩的人却是恩上加恩，我们看下去就知道。那这里说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其实这是第三次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第一次是在9章51到52节，耶稣被借上升的日子到了，耶稣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前头走，然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为耶稣预备。那第二次是在路加福音13章22节，也是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里各乡教训人。那么这是第三次，17章第1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如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这个圣经地理，加利利是在北部加利利除了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区是北部，那么撒玛利亚是在中间，耶路撒冷就是最南下面。那如果真的是一般上说，如果从加利利直接下到耶路撒冷，就经过撒玛利亚。不过这里却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是经过撒玛利亚才到加利利和加利，他不是说加利利和撒玛利亚，是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耶稣经过这个边界嘛，就是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他不说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其实都一样，反正经过这个边界。不过圣经也没有具体说耶稣到哪一个城哪一个村庄进入哪一个村庄，这里没有具体说明，就请耶稣到加利利呢还是撒玛利亚的哪一个村庄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有理由相信说，当如果耶稣从加利利下来去耶路撒冷的话，直接就下到经过撒玛利亚就下到这个耶路撒冷，不需要再弯回去加利利虽然没有说明是进哪个村庄，不过可以看到说耶稣是专程是可以到那个地方，好让这十个大麻风可以遇见他。所以耶稣不是顺路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然后被这个十个大麻风遇见，是耶稣特意无论是在撒玛利亚村庄或者是在这个加利利村庄，是耶稣特意的让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可以遇到他。这里翻译一个事实，就是神真的是主动来寻找人，所以不是我们 找到神，是神先来我们。所以今天不是我能够找到神，是神通过很多机会给我去认识他，寻找到他。耶稣不是偶然的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是专程上帝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可以分两点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从11节到14节，我们看到神回应人真诚 渴望的呼求。当一个人渴望真诚的呼求，神是很会回应的。所以我们首先看十个大麻风他们的绝望。那我们知道麻风病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染上这种病的时候开始不会察觉什么，但是当这个病菌细菌继续遍布全身，无论是影响到这个到这个病菌到这个身体一个部分，无论是到脸部或者身体部分，可能就开始细菌的感染，那么就影响到神经系统他们身上就好像一群一群的蚂蚁在啃食着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器官，导致他神经的功能就被损害，他们眉毛他们睫毛可能就脱落，然后他们鼻子他们的眼睛或者他们的耳朵都可能会脱落，那么甚至好像变形了因为被腐蚀到那今天我们一般上正常的人，我们被火烧到会痛，被东西压到手我们会痛，因为我们有知觉，但是麻风病人因为他们神经系统已经受损了，所以即使被火烧到他们不觉得痛被东西压到他们不觉得痛，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继续被压继续被烧的时候就更加损害，所以很多麻风病人不是这里断了手脚或者那里缺了什么，就是整个身体很难看，变成畸形这是麻风病的那个损害。那在十四世纪的时候，欧洲也发生过这个大瘟疫，那是1348年到1352年，当时欧洲这个大瘟疫把整个欧洲的这个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消灭了，造成大概2500万人死亡。当时被传染的人，他们在胳膊或者大腿上，其他身体各部分，特别是手脚都呈现一种黑色、青黑色的这个疱疹，所以被称为所谓黑死病。那么当时这个黑死病传染得很快，开始没有什么发热的症状，不过当病发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剧烈的呕吐，大概3天里面他们就会去世，很少能幸免。所以当时没有隔离的措施，没有地方隔离，因为当那个黑死病传到一个城，整个城几乎所有人都死掉，或者那个镇里面都死掉，根本没有来得及隔离。当然当时也没有所谓这些隔离的这个措施，也没有正确的方案，在这个黑死病的时候，所以造成欧洲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人死亡。那我们说10多年前新加坡也曾经发生2003年发生这个所谓的 SARS 那个严重的这个急性呼吸道综合症，我们说非典型肺炎，当时新加坡200多人受到感染隔离，新加坡有35个人死亡，当时大家谈言色变，真的当时很多时候我们说搭电梯的话不要用手指去摸，用笔啦或者用什么，那么一定要洗手消毒啦因为恐怕会被传染，甚至打一个喷嚏的话大家避得远远。那当时我记得在教会我们主日崇拜，我们都是散会之后更加握手，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了我们散会之后要不要握手，你握手到大家害怕不晓得你的手会不会有受到细菌感染或者受到细菌感染，当时的这个 SARS 真的是严重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如果你自己发烧或者你自己咳嗽的话，最好你自己关在家里面不要出外当时就是这样，传染病就是，即使今天我们所谓不久前就是什么自卡病毒这些东西，还是叫人家人心惶惶。那无论如何，在旧约时代到耶稣时代，当一个人被祭司断定是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们就被定为不洁净的人，就要被人群中赶出去，他们拒绝与人群接触。所以如果是自己的丈夫患上大麻风，丈夫就和妻子分开，爸爸就离开孩子被赶到城外他们以前有的朋友所有的劳动所有工作事业都要放弃，被隔离到城外，那么他们只能靠着家人亲友把一些食物或者一些衣服或者一些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然后大概一个固定的时候这些麻风病人就去拿这些麻风病人如果要出来拿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敲击着东西不洁净不洁净，那么确保人知道他们这些麻风病人来他们一定要这样的说，免得他们传染到给别人。 所以麻风病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不洁净的人，与世隔绝，被隔离在城外。那利未记十三章都讲得很清楚，麻风病人就是这样。甚至麻风病在犹太人被看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以外，他们也好像是罪人一样。因为在利未记史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也就是因为犯罪而染上大麻风。首先我们说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因为嫉妒，因为诽谤摩西，所以他也染上了大麻风。那么以利沙的仆人西基哈基哈西，他也是因为本来乃曼将军病得医好了，那么要送银子给这个以利沙不要，但是这个基哈西这个仆人听到说我的主人不要我，他就自己贪心去要了一些银钱，结果不只是银钱得到，连麻风病也得到。所以无论是米利暗，无论是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还有当时乌利亚王因为擅自烧香也染上大麻风，因为越权，烧香不是他的工作，他是王，烧香是祭司的工作，但是他越权，所以他也染上大麻风。所以在旧约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人因为犯罪而染上大麻风，所以好像麻风和罪拉上关系，所以是一个神刑罚的记号。所以麻风病被人看作是犯罪的一个形状，因为麻风也会传染，罪好像也是有这样的传染力，罪会有这样的一个破坏。我们说血好三年，血害三天，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是不用学的，犯罪是很难自然就会传染的，不用人去教你。你说赌博、抽烟、喝酒、嫖赌或者上色情网页，这你不用教的，很自然就去做，而且陷在里面的时候，上瘾的就被罪捆绑，那么使神与人的关系破裂隔绝，落在黑暗里面。罪就使他人与神的关系破离隔绝，就好像麻风病当时和人隔绝，与世隔绝一样他们也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世人的情况都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那边说，保罗说那时你们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罪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麻风病人正像世人的光景，充满着罪恶污秽，没有盼望，孤单痛苦，最后是死路一条。麻风病人没有了医治的，就是最后就是死。所以这十个大麻风病人，我们后来看到说只有一个回来向耶稣感谢，那个是撒玛利亚人。其他人都是犹太人吗？基本上好像是啊，那我们不知道，不过至少我们当中知道说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耶稣说怎么只有一个外族人回来，难道犹太人十个里面一定有犹太人，或者还有其他的外族人，我们不晓得。那犹太人本来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轻视撒玛利亚人，因为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混种人，是不纯正的血种的人，但是落在病痛麻风病里面，他们就在一起了，没有分离我了，同病相怜，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没有什么计较说你比较好，我比较好，你有罪我没有罪，大家都是变好像一样落在黑暗痛苦里面，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真的是绝望，不管是任何人有罪就是有罪，都在一起。那这十个大麻风真的是看起来是绝望的，不过呢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耶稣出现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希望。因为圣经说当耶稣经过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就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村庄，进入一个村子的时候，耶稣进入这个村子的时候，这十个大麻风就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他们告诉他们就说耶稣夫子啊，可怜我们吧。那这十个大麻风病人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十个不同种族的人，不过他们大家都是同病相怜，都是大麻风，怎么同时会十个在一起呢？一定是听闻些什么东西的，有理由，他们肯定像听过耶稣曾经医好这些瘸腿的、瞎眼的、聋的，甚至他们也听闻过在患当中一个患大麻风病人，耶稣也医好他了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前面就提到说当时耶稣医好一个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主啊，你肯 医治我吗？啊，耶稣动了慈心摸他，结果这个人好了。耶稣就说你去把身体给医治他看。那是马可福音第一章10-45。所以这个麻风病人好了之后，没有再回到这个城外那些麻风人。所以这些其他麻风人，哎，我们以前的同伴他好了，可能就听闻到了。那因此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一定听闻到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也现在知道说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耶稣进入这个村庄里面，所以他们就迎面而来，就站着来等候耶稣。听到耶稣来，好像就只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是唯一的盼望。因为麻风病当时没有的医治的，吃什么药怎么样治疗都没有，只是一直各医治，与世隔绝，和家人和孩子亲友完全隔绝，与世隔绝，不再能够回到犹太人社群当中。所以他们在那边等候多久呢？我不晓得。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是远远的站着。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呢？肯定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自己不配，而且麻风病身体不洁净，不能够太过靠近人，所以一定是保持一个距离。他们自己觉得不配，有点害怕，远远的站着。这是圣经描述他们远远的站着，但是他们却高声的喊着说：“夫子，耶稣可怜我们吧！”他们真的是要得罪医治，但是他又不敢太向前，只能说远远的站着，恐怕被人家打。哇，你们这些大马蜂的人怎么能够靠近他们？远远的站着，我就想起耶稣说的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到圣殿那边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这样，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然后所得的十分之一我都献上。这个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宗教领袖来到圣殿这样自言自语的祷告。相反的，耶稣说另外一个人是税吏，远远的站着，连到圣殿前面都不敢，连举目望天也不敢，远远的站着，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说到最后究竟哪一个人是更加有义的呢，更蒙神悦纳呢？当然是后来就说到这个小的来到耶稣面前呼求上帝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一定要施恩给我，一定要祝福我，还是来到一个真的谦卑，一个寻求的态度，恳求的态度，就像这十个麻风病人远远的站着。我们都是不配的，因为我们本来有罪，我们蒙恩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真的觉得自己不配，所以远远的站着。当然他们不是静静站在那边，他们需要得医治，他们迫切的希望他们能够回到社群当中，回到家人当中，所以他们喊着说，高声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经过那个地方，如果耶稣没有经过那边，他们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里耶稣特意经过那个地方，耶稣知道有人在等着他，所以耶稣故意上前来到他们当中，让他们可以遇见。虽然我们说啊，主是亲自寻找人，但是人要愿意尽上本分来呼求他，这是人当心的本分啊。我们注意这十个大麻风，他们说什么？耶稣夫子可怜我吧。他们没有说耶稣夫子医治我们吧。那医治我们吧和可怜我们吧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说医治是比较具体的，他们真的需要医治，医治我们他应该知道自己需要。他们说可怜有没有包含医治？他们可怜他是耶稣夫子可怜我吧，他们哦，他们可怜是说耶稣啊，拯救我们的灵魂吧，赦免我们的罪吧。你说他们会是这样吗？还是他们根本上他们真的需要身体的一说一治，所以他们可怜，但是站在一个说，不是说你主啊，你一定要医治我。他们先说到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污秽，求你可怜我们吧，让我们得着洁净吧。但他们不敢直接说洁净我们吧，如果你有能力你就洁净我们吧，如果你是慈爱你就洁净我们吧。他们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真的觉得他们是不配，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神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吗？神一定要拯救我们吗？ 神必要赐福我们吗？我们千万不可以太多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能说神啊，你怜悯我们，还很可怜我们吧。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十个大麻风，他们高声的对耶稣说，夫子可怜我们吧。这里说主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里没有说主听见，主肯定听见，不过这里说主看见，他就说他们还没有呼求的时候主就看见了。麻风病人他们不只是身体的问题，器官这些损害，可能连声带都损害，他们可能连太大声喊叫都没办法。但是圣经说十个人至少十个人一起高声喊叫，这个高声是说明他们内心真的是发出这样的一个高声，他们渴望得着医治，所以他们高声喊就说可怜我们吧。耶稣说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还没有医治他们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会说我们都还没有好去给祭司查看，这是什么？祭司断定我们是大麻风的，所以我们才被隔离在外面，你叫我们去给祭司查看还没有好啊，你还没有医治我们叫我们去给祭司查看，没有道理啊，在人看来真的没有道理了，对吧？当然你可以说那你们没有说医治啊，所以我叫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哦。无论如何，这些长大麻风的听到耶稣说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就真的去了。如果他们在等待说你都没有医好我们，我们去做什么，然后他们就真的继续在那边等待，没有永远没有办法好。圣经说什么？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去的时候就洁净，这是耶稣医治的方法，只要他们听话顺服去做就洁净了。当然我们知道主的大能作为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长大麻风的勇敢的来到耶稣面前，不洁净的人怎么能够来到耶稣面前，不然就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如果你肯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所以耶稣摸那个大麻风病人，这个人得洁净，耶稣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看，所以这个人得洁净，耶稣叫他把身体给祭司看。那么这十个大麻风还没有得着洁净，耶稣叫他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看来很不合理，不主就是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就是照着耶稣的吩咐，他们真的去了。按照利未记十四章第二节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他的条例就是这样，要去见祭司。因为在利未记十四章一到二十节讲到说，这些如果长大麻风，他们要怎么样表明他们洁净呢？他们要去什么剃胡须啊，或者去洁净自己身体啊，甚至要在他们去营帐外面七天之后呢，确保他们洁净，他们才可以到祭司面前献上礼物，然后让祭司宣告他们如果真的是洁净之后呢，他们当献上一些祭物，然后才能够回到社群当中，回到犹太人当中。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吧，其实这些麻风病人其实还没有好的，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必要去给祭司查看吗？那为什么他们去给祭司查看呢？还没有好就行动，表明他们真的相信主的话。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叫他们去他们就去了，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当如果耶稣吩咐你做一些事情，你是不是顺从？你说很不合理的事情不可以顺从，合理的才顺从，都是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方一个处理事情的态度，合理或者不合理，合逻辑或者不合逻辑，不合逻辑我怎么顺从呢？你一喊我才去嘛，这是人的想法。就像彼得曾经捕鱼捕不到任何一条鱼，所以早上捕不到鱼了，在船上休息洗碗，耶稣刚好来到那个地方，很多人拥挤他，所以耶稣就上了彼得船，就对彼得说把船撑开稍微离岸，所以耶稣借着彼得船当作讲台教训众人。那彼得 真的觉得啊，反正我是在洗碗，在休息，耶稣要用我的船，叫我稍微离岸，没关系，举手之劳。所以彼得听从耶稣的话，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耶稣就在那边讲道，彼得也在那边听到。那讲完道之后呢，耶稣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这个对彼得来说就很挑战了。你叫我稍微离岸还可以，现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所以彼得说，我怎也劳力都打不到什么，有没有好处？不可能有鱼的。耶稣你是谁啊？彼得是经验老道的渔夫啊，他知道有没有鱼的。耶稣充其量，你是夫子，你很会讲道，你是木匠的儿子，你可能会做木匠，但是捕鱼你行吗？如果照人的方法。所以彼得追着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到什么，怎么可能再叫我去把船开到水深，就是下网打鱼。但是感谢神，彼得不是停在这地方，彼得最后跌下去，但依从你的话。所以依从你的话，所以彼得就去。当彼得真的依从主的话，神迹就发生了。结果他们下网开到水深，就是下网打鱼。哇，网倾泻裂开，捞上来的鱼不包装，所以还呼召另外一艘船的人来。所以圣经说，两艘船载得满满的，甚至船载到要沉下去，网险些裂开，船要沉下去，不过都神蒙神保守。那想不到听从主的话，本来看起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但是听主的话，下网就真的两艘船满满的鱼。所以彼得看到那个，彼得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作为就是 当人愿意听神的话，相信顺从，不是照我们的看法，我们觉得合理不合理才去做。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就去给身体，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相信主的话就去做，就看到神的作为。那你说他们身体是几时好的呢？就是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完全接受耶稣的吩咐，往那个祭司的路去，他们要去给祭司查看。可能他们一面走一面，你看我看的好像不一样，那个肉长出来了，那个本来缺陷的，本来很肥烂的都好了，完全好了。所以这个回来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还没有回去给祭司查看宣告，他就回来了，因为他确定他真的完全好了，他觉得他必须要回来先感谢耶稣。他怎么知道已经好了呢？他真的看到整个不一样，从自己身体各方面他很明显看到不一样，真的肉长出来各方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之前的那种肥烂，那种脱落，那种不像样，现在完全好了。他体会得到，他知道这是谁，这是耶稣，耶稣叫他们去，他们就真的好了。想到好了，他迫不及待地回到耶稣面前，归荣耀给上帝，俯伏在耶稣面前。他因为他体会到真的好了。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到，哎，真的信耶稣真的罪的赦免，那种喜乐平安，你真的体会到吗？一定体会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一定体会得到，一定感受得到。你不可能说，哎呀，没有发生，我信耶稣蒙恩得救也是一样，不可能的事。一定体会到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我相信这个长大麻风的，他真的体会到身体完全不一样了。啊，在旧约里面也提到亚兰国的一个将军乃曼将军得了大麻风，本来是个大麻风，在这个乃曼将军身上，对他来说，哎呀，本来是个堂堂的将军，现在长大麻风，真的死路一条了，长大麻风真的没有的意思，怎么办呢？就在他很沮丧丧气的时候，啊，他从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个女子做他的婢女，这个婢女就说，啊，你到我们以色列那边去，我们有一个先知，他能够治好你的大麻风。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相信了，好，所以他就拿了信，国王的信，去见，拿了他自己亚兰国王的信，还有带了一些礼物衣服， 打算去拜见这个北国以色列国。当他来了以色列国，当然他先见那个王了。那个王，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王很害怕，哇，你长大门户，你来见我做什么呢？我根本没有办法医好你。那后来以利沙知道了，就叫这个长大门户的过去。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这个乃曼将军后来到了伊丽莎那边去，想不到伊丽莎没有出来迎接他，只是派一个使者出来跟他说，好，你到这个约旦河去沐浴七次，你的肉就会复原了。什么？我一个堂堂的大将军来到你伊丽莎面前，你没有出来迎接我，你就叫我打发人叫我去约旦河洗澡七次？难道我们大马士革那个地方没有那个河水输过你们这个以色列的约旦河吗？太过耍我了，哇，很生气，把他夹走掉。但是乃曼将军有一个仆下就对他，大王啊，父啊，既然先知叫你做，又不是很大的事情，只是叫你做这个小的事情。如果能够真的叫你啊做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你都会去做，何况只是叫你去约旦洗澡七次，你就听他说去洗七次吧。也有道理哦。如果真的很叫你做怎么样困难的事，你为了好，你还是要去做。现在只是去洗澡七次，七次就七次吧，洗不好才来看。他真的下去洗，所以乃曼将军，圣经说他沐浴七次之后呢，他上来，圣经里面描述呢，圣经描述说他的身体复原，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洁净了。哇，本来啊年纪大了，我们的这个肉啊这些皱皱纹纹，哇，变成小孩子的肉，哇，多好啊！乃曼将军说，他的肉变成小孩子的肉，那你想这个耶稣叫这十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医治他会比来？伊丽莎叫他去约旦河洗更差吗？肯定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他们肉一定是完全真的像小孩子肉一样，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人他才会真的觉得真的好了，好了就是好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回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感谢。那么我们就看到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神悦纳人真心感恩敬拜，神不只是回应人恳切的呼求，当一个人哭求的时候神回应，不过神也悦纳人感恩的敬拜。那当然我们说当人照着主所吩咐的去做，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察觉，就像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听从主的话，他们去，不是圣经没有说他们一开始去就复原了，他们去的时候就是那个过程才复原。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是信心的功课，所以当他们走下去的时候，看到自己身体完全复原，像小孩子都一样。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高声的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他回来不只是感恩来敬拜耶稣，他真的认识到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真的是全能慈爱的真神医治他。所以圣经说他又俯伏，整个人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俯伏就是一种全心全意的敬拜，大声的归荣耀于神，表明他真的明白这是神的恩典，是上帝亲自怜悯他。本来一个不洁净的人是永远就不洁净，与世隔绝，没有盼望，但是现在他竟然洁净了，完全不一样的。虽然祭司还没有宣告，但是他真的知道说不一样的。我相信他一定很激动很感恩，所以他回来俯伏在耶稣脚前大声归荣耀给上帝。耶稣怎么看待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十七节到十八节，耶稣对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这里耶稣连续发出三个问题，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来归荣耀与神吗？那十个长大麻风的呢？他们都得洁净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将荣耀归给神。耶稣在这里叹息，蒙恩之后他们竟然忘记了。当他们面对病痛需要的时候，他们在那边高声喊着说，夫子耶稣可怜我们吧，但是他们现在忘记了要回来耶稣面前说， 耶稣要感谢你，他们忘记了。可能这些人和你好我好了，哎，可以回家，或者先到祭司那边给祭司查看。对他们说，这才是最重要，回家和家人在一起。真的好了吗？完全不一样了吗？就是忘记的时候要先感谢，先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到耶稣面前。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就这样说，教会晚上的祷告会有时会有一些从来没有出席的人突然间出席。为什么这个人会来参加祷告会？因为他面对一些困难啊，面对一些需要，所以来到教会祷告会里面啊，希望弟兄姐妹一起带祷。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也为他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人又没有来了。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他祷告蒙应允了，事情问题解决了，所以他就没有来了。当然这个牧师是一种感慨啊，为什么有事情才来教会祷告，没有事情的就不来呢？那当然我们要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说有事情不要来到教会，有事情不要提出代祷，有事情提出代祷是好的，但是好了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一起感恩呢？继续来参加祷告会呢？啊，我们教会祷告会里面，我们通常都是先有说感谢事项，所以真的应该神听我们祷告，神医好我们，神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问题，我们应该感恩感谢事项，然后也有教会的事项，然后也有个别代祷的事项。啊，当然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们特别是向神祷告得到之后，我们应该向神感恩。那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个人是回来的是外族人，被人看不起的，被犹太人轻视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他回来，犹太人反而不会回来向耶稣感恩。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有几个特色。第一，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一个个人的行动。路加福音这里说只有一个人回来，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个对比，十个九个在哪里呢？只有一个回来。十个人是集体的行动，一起在那边高声喊叫，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但是回来是一个人，一个人也回来，他真的是感恩的。可能他们十个开始走的时候好了之后啊，这个人走回去跟耶稣道谢，其他说哎呀，我们先去给祭司查看嘛，好，我们要怎么样，等一下吃一点。其他人都当然这只是我们想象啊，那么其他人都说啊，先做其他事情。只有你一个一对九没有被影响，反正一个人真的是回去。所以真正感恩是一个人的行动，是个人的行动，是自动自发，是真的体会到神的爱。那同样的，今天当你回来教会敬拜，不是因为跟着别人啊，当然弟兄姐妹都会来敬拜神，不过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是不是出自感恩呢？或者是啊，我们礼拜天应该敬拜的啊，不敬拜的话可能传道的或者啊会说啊，为什么没有来敬拜啊等等。所以礼拜天就自然来敬拜神啊，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感恩呢？还是只是跟着弟兄姐妹集体的一起来敬拜？当然这是好，不过我就说真正感恩是你自己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即使在众人当中你是真的知道说我是来向神感恩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神爱我，神保守我这个礼拜的生活，所以我回到神面前敬拜，回到神面前向神感恩，向神奉献。所以我所做的是个人，所以感恩是个人真的体会到神的爱。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真的体会到耶稣的医治，就不做其他事，先回来感恩。所以感恩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就是向神感恩，是大家一起敬拜，但是你是个人向神感恩，你是不是真的是来到神面前感恩？第二，真心感恩也是一种优先次序。那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去见耶稣，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都去了，他发现身体都好了，十个人他们都见到神迹了，这都好了，不是这个只有撒玛利亚人，十个都好了。不过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立刻做了决定，要先回去向耶稣感恩。你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先去给祭司查看吗？耶稣不是说给祭司查看呢？不过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哇，现在好了， 我一先要跟他感谢，然后之后才会去向这个祭司查看，对他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其他人都觉得是不是真的先重要呢？其他人觉得不一定重要，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觉得说先向耶稣感恩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事情，可以说他是选对的优先次序。我们可能觉得哎，迟一点没关系，我们觉得没问题，但是有一些东西一个真正感恩的人说我真的要做就应该做，真的要行就应该行，所以要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要。那今天当我们真的感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真的知道说不是只是跟着敬拜，真的就是说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拯救了我，因为耶稣帮助了我，真的是知道说坐在耶稣身上，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感恩。所以真心感恩是一个个人的行动，真心感恩知道说什么是对最重要优先的，为耶稣而做。真心感恩也是一种属灵的具体的属灵表现，这个人对耶稣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恩。怎么说呢？前面十三节说他们十个人高声呼求，但是十七节他一个人也是大声的归荣耀于神。这个大声是真的是对他来说感谢主，哈利路亚，他真的是真的体会到神的主耶稣的恩典，所以他大声的归荣耀于神。然后他对耶稣的敬拜是俯伏，整个人俯伏在耶稣脚前，这也表示他那种真实的谦卑感恩的敬拜。耶稣说十个人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呢？他也没有去理会耶稣的话，他们说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不回来，你看只有我一个，他没有自以为意，他也根本没有去想到这些东西，他就觉得他整个自己就是我要向神耶稣感恩，就没有去想到其他人有没有感恩，他不会去做比较，只是我应该向神感恩，这种具体的表现，他就没有去想到，不是比较啊，他们不来，只是我来，对他来说，他就是完全真心的感恩，所以其他有个没回来犹太人，这是他们的事，他根本没有去想他们，他们只是想到我好了，我应该向神感恩，所以他就献上真心的感恩敬拜，所以主就赐给他更多的恩典。那这个懂得回来的感恩，这个撒玛利亚人，主耶稣对他怎么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他是可以起来的，他不是瘸腿，不是瘫子，他只是伏，他整个伏在地上接受，就是一种敬拜。那耶稣跟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为什么说你的信救了你呢？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就好像说你的信救了你的灵，你的身体已经得医治了，现在因为你回来，你的灵魂也得做拯救。因为我们刚才说从旧约圣经里面，有些人基本上认为说麻风病就是一个罪的一个记号，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呼求耶稣，耶稣没有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得做赦免，耶稣只是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都医治他们大麻风，但是没有确定说耶稣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呼求耶稣，可怜他们，希望耶稣医治他们大麻风，耶稣医治，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但是他们没有呼求耶稣赦免他们的罪。就像我们今天在祷告，或者我们个人祷告，我们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当然我们为他灵魂祷告，求主赦免他们，求主拯救他们，可能不过我们可能为他们病痛祷告，很多时候为他们的病痛或者他们的困难祷告，神听吗？神真的有的时候听，神听的医治他们的疾病，神医治他们的疾病，但是他们不一定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所以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说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指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那另外九个没有回来的人呢，他们肉体的做医治当然没有得到耶稣这样的肯定，而且他们的罪没有得做赦免，灵魂没有得救。所以我们说麻风病的医治固然是好事，但不一定是最宝贵的。对一个迷失在罪中的人来说，最宝贵的事就是罪的赦免， 被耶稣肯定说是一个得救的人，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得到这是恩上加恩，和他一起来寻求主的这九个大麻风朋友，他们不过只是得到身体的医治，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双重的蒙恩，身体医治了，灵魂也得救了，所以这是恩上加恩。那我们要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呢？除非我们晓得常常感恩。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肯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遇到问题，当遇到困难遇到问题或者绝望当中，就像这些十个大麻风绝望的时候，谦卑来到神面前，神回应人真正渴望的呼求，所以你真正渴望 呼求神会回应。当然神会回应，神的话语叫你去做一些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去做？你是不是全然接受神的话语，信靠顺服，不打折扣的？神要你去你就去，神要你做你就做，神叫你祷告认罪悔改，你真的认罪悔改，神叫你脱离罪恶，神叫你真的是先做这些事情，你是不是先做？当你呼求神，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你真的去做吗？当你真的做的时候，你看到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当你体会到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恩上加恩，常体会到神的恩典。那我们体会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献上真诚的敬拜？神悦纳人真诚感恩的敬拜，所以我们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真的向神感恩？我们诉说神的恩典，所以做一个蒙恩感恩得到神恩上加恩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三军的一个士兵，他服役了一段时期之后，他就被遣送回后方休息。当他被送回后方休息的这个 营里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巴顿将军，他写这个信是要谢谢巴顿将军为士兵争取很多的福利给他们很多的优待，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致谢这个巴顿将军。巴顿将军收到一封信之后呢，他就给这个士兵回信，他说35年之间，我常常为士兵谋求福利照顾他们，但是从来没有收到一封信说向我道谢的，这还是第一次，35年第一次。那同样的，神每一天照顾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每天向神感谢？不是35年才是，不是3个月才是，不是3天才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撒玛利亚长大麻风的好了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的来到神面前向耶稣感恩，这是一个真正体会神的恩神的爱在他身上来感恩的人。那今天盼望我们每个人，你体会神的恩典吗？首先我们真的体会神的恩典，拯救我们的灵魂，对不对？单单神拯救我们的灵魂就值得我们来向神感恩敬拜，何况神不只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在每一天的日用饮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来眷顾我们，我们应该向神感恩。做一个常常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很重要。我相信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传说神从天上差派两个天使到地上来，一个天使就是要装他的袋子，要装那些祈求的，哪一个信徒祈求他就装这些祈求的，另外一个天使是装感谢的。结果后来这两个天使都感觉到很难过，第一个天使他装这个祈求的，他就一袋祈求不够，还要两袋三袋，多到他拿不动，他很难过。另外一个天使痛得要命，还有两三个感谢使。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只是求很多感谢很少吗？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蒙恩，真的我们蒙恩，无论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或者我们其他，当我们向神祷告，或者当我们在各样事情上，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蒙恩之后，我们真的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可能就恩上加恩给我们，就像神对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他是恩上加恩，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神的爱。 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也感谢你给我们身体健康，感谢你给我们活在国泰民安新加坡，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每个主日可以回到你面前敬拜，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团体，这样的一个小组，我们可以常常彼此鼓励扶持，也有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关心，在主里面的爱，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常常用你的恩典好像空气这样四面围绕我们，主啊，我们当数算你的恩典来向你感恩，主啊，帮助我们正式做一个蒙恩感恩的基督徒，叫我们不要忘恩负义，正是叫我们体会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数算不尽的时候，我们更加在你面前继续的做一个感恩图画的基督徒，也是我们能够见证你的恩典多优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你面前继续蒙恩，继续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